第23章。从水与圣灵福音的观点来看《使徒行传》第23章。《使徒行传》第23章并不只是记录工会分裂、暗杀阴谋或押送过程的报告。本章显示出，水与圣灵的福音即使在法庭、政治与宗教权势的中心，也不停止地确保见证之道路。这章中的历史事件清楚见证了那拥有罪已经被除去之福音的人，即使身处敌对结构之中，也仍能维持胆量与使命方向。使徒行传23章1-5节，在公会前良心的宣告，关于那定罪已经结束之人的大胆态度。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保罗定睛看着公会，宣告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这告白并不是称赞自己的行为有益，而是对水与圣灵福音中那已经结束之定罪与罪审判的信仰确信。对那认识福音的人而言，良心不是用来洗去罪的工具，而是见证自己已经借着耶稣从约翰所受的洗礼与十字架的宝血被洁净之状态的圣洁通道。因此，保罗即使面对大祭司不公义的威胁，也毫不退缩，并能大胆地只说出真理。使徒行传23章6-10节，复活的宣告，关于宣扬已完成之罪得除去的最终证据。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保罗察觉他们一部分是撒都该人，另一部分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喊着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这宣告不只是脱离困境的智慧，而是贯穿福音核心的见证。因为复活乃是耶和华公开确认之结果，证明耶稣已经在约旦河借着洗礼担当世上的罪，并在十字架上承受罪的审判之后，罪得除去已经被完全成就。保罗将争论的中心从律法周边的问题转移到作为救恩完成之复活上。使徒行传23章11节，耶和华的安慰不是事工安全的保证，而是对见证的确认。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那天夜里，耶和华站在保罗旁边，对他说，你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安慰并不是要除去患难的应许，也不是肉体安全的保障。这乃是对使命的宣告，确认保罗一路走来的见证道路是正确的，并清楚指出他未来必须前往的见证舞台乃是罗马。水与圣灵的福音并不是呼召信徒进入安逸，而是引导他们直到最后，走向那必须用全生命来见证的使命之地。使徒行传23章12-15节， 暗杀阴谋，关于拒绝已完成救恩之宗教体系的抵抗。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心起誓的有40多人，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誓，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到了天亮，犹太人就结党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如此结成同盟的人超过40个，他们集体性的狂热不只是个人的愤怒，而是宗教体系对那否定人之功劳与宗教权威之水与圣灵福音所做出的绝望抵抗。这显示出当人试图靠自己建立义的宗教热心遇见罪得除去的恩典时，就会产生如此暴力的逼迫。使徒行传23:16-22，耶和华的护理，关于透过日常途径而来的细致保护。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着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他。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着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告诉你。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你切不要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40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了，只等你应允。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给我了。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埋伏的计划，就来到营楼里通知保罗。保罗叫来一位百夫长，命令他带着年轻人去见千夫长，而千夫长也将这阴谋保密。福音的历史并不总是只借着超自然神迹来运行，耶和华有时也会透过家人的耳朵、千夫长理性的判断等日常途径来保守他的福音，并保护见证之道路。使徒行传23:23-30，罗马护送，关于在公共秩序中被保障之福音的正当性。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今夜害出往该撒利亚去，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腓力斯那里去。千夫长又写了文书，大略说格老丢吕西亚，请巡抚腓力斯大人安。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我就立时解他到你那里去，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有古卷在此有，愿你平安。千夫长叫来两个百夫长，命令他们预备200兵丁、70马兵和200长枪手，在夜里3:00前往该撒利亚，并写信送给巡抚腓力斯。信中写着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这证明了水与圣灵的福音并不是扰乱社会的非法运动，而是在世上法律秩序之中也毫无瑕疵的普世且正当之真理。使徒行传23:31-35，到达该撒利亚，关于朝向更广大见证舞台的扩展。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的，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们就回营楼去。马兵来到该撒利亚，把文书呈给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那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 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兵丁夜里带着保罗到了安提帕底，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保罗，将信交给巡抚，并把保罗带到他面前。巡抚说：“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于是命令把他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那原本开始于耶路撒冷狭窄宗教权势中的审问，如今被移到名叫该撒利亚的巡抚官邸，并朝向罗马扩展成更广大的见证舞台。结论来说，《使徒行传》第23章宣告，那拥有水与圣灵福音的人，无论在任何敌对情况之中，都不会失去良心的自由与使命的胆量。耶和华会和谐地使用神迹与日常生活来保护他的见证人，而福音也会在经过逼迫之后，前进到更公开、更广大的地方。那拥有已完成救恩的人，绝不会被孤立，而是必然在耶和华的护理之中，被带往下一个见证场所。这事实正是《使徒行传》第23章的核心历史结构。Paul C. John 的讲道。使徒行传第23章1-35的话语，是一段显示福音即使在敌对的法庭、秘密阴谋与缜密的人为计算之中，仍然在耶和华保护下持续前进的记录。若从 Paul C. John 牧师所传讲之水与圣灵福音的观点来阅读这段经文，保罗的受审场面就不再只是单纯的政治戏剧，而成为一篇壮丽的见证篇章，显明那拥有已完成救恩之见证人是以何等不动摇的忠心站立。保罗定睛看着公会，大胆地说：“诸位弟兄，我直到今日在一切事上都是凭着良心侍奉耶和华。”这样的胆量并不是在主张自己的清白，而是唯有纳罪的问题已经被完全除去之人才能拥有的真正良心自由。那认识水与圣灵福音的人，因为站立在耶稣基督已经在约旦河担当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承受了那些罪的审判，并且圣灵为此作见证这确信之上，所以无论面对任何威胁，都能不失去忠心地坦然站立。保罗察觉公会中一部分是撒都该人，另一部分是法利赛人，就大声喊着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这宣告并不只是脱离危机的策略，而是在揭示福音核心之复活的盼望。复活不是安慰人情感的消息，而是耶和华所宣告的判决，证明耶稣基督的事工已经完全付清了罪的代价。十字架上的死之所以具有救赎功效，是因为在那之前，世上的罪已经在约旦河被转嫁到耶稣身上，而复活则是宣告那已完成之义已经被确认的事件。在这真理面前，宗教联盟被拆毁，只剩下耶和华所建立的救恩法则被清楚显明。那天夜里，耶和华站在保罗旁边，对他说：“你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耶和华并没有赐给保罗新的信息，而是再次确认那已经托付给他的使命。这意味着水与圣灵的福音乃是绝对的真理，不会因着处境而改变。耶和华有时会移动见证的舞台，但他从不改变所要见证之福音的内容。而在那孤单黑夜中抓住保罗的，正是这已完成福音的主人耶和华自己。到了天亮，犹太人结党起事，说若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并且有40多人组成了周密的阴谋。然而，这样的人性决心，绝不可能阻挡在耶和华主权之下前进的福音。耶和华借着保罗的外甥揭露了这秘密计划，这显示出耶和华保守他的福音，并不一定只透过超自然神迹，也会透过日常的途径与人物来忠实的保护。无论恶人的计谋多么缜密，那传讲水与圣灵福音之人的生命始终都在耶和华的手掌之中。为了保护保罗，千夫长预备了200兵丁、70马兵和200长枪手，在夜里第3时将他护送往该撒利亚，交给巡抚腓利斯。 在这过程中，耶和华不是透过武力冲突，而是借着合法的法律秩序来移动保罗。这显示出水与圣灵的福音并不要求鲁莽行事，而是透过耶和华所开启的正当道路来扩展见证舞台。保罗前往罗马的道路不是逃亡，而是耶和华要在世界中心宣扬已完成福音之宏大计划正在实现的过程。结论来说，《使徒行传》第23章向我们确认，福音的见证人是带着良心的自由站立，并在复活的盼望中拥有最清楚的真理。没有任何阴谋与威胁能超越耶和华的护理，而唯有这福音，也就是耶稣基督在约旦河担当了我们的罪，并在十字架上接受审判的福音，才能使我们成为不动摇的见证人。认识这福音的人，即使站在法庭中也能大胆，即使身处患难黑夜也能看见盼望，并安静地跟随那位超越人类计算而工作的耶和华之道路。这正是《使徒行传》第23章所见证，那被水与圣灵福音所抓住之真正见证人的样貌。《使徒行传》第23章的问答。第一，让我们查考，在第23章中，水与圣灵福音的见证是如何在保罗站在公会面前时保护了他，并成为使他勇敢前往罗马之推动力。在《使徒行传》第23章中，当保罗站在公会面前时，支撑他的力量乃是透过水与圣灵的福音所得着之清洁良心与耶和华的义的确信。保罗在公会前的第一句话就宣告说，我在一切事上都是凭着良心侍奉耶和华。这并不是表示他在道德上是完全的，而是表示他因相信耶稣借着洗礼担当了自己一切的罪，并在十字架上付清了代价，因此在耶和华面前不再有任何定罪，而拥有了义人的良心。这样福音性的胆量成为他属灵权柄的来源，使他即使面对大祭司亚拿尼亚不公义的命令与宗教威胁，也毫不退缩，反而能够坦然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另外，本章中保罗智慧性的辩护，也就是关于复活盼望的提及，代表了水与圣灵福音所拥有的生命能力。保罗将复活作为法利赛人与撒都该人之间的争论主题，并不只是为了脱离危机的策略，而是刺入那已完成福音的核心，也就是耶稣借着洗礼担当了我们的罪并死去，却又借着复活确认了我们称义的事实。这福音使公会内部产生纷争，并使他们反而保护了保罗。那天夜里，耶和华站在保罗旁边，对他说，你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应许乃是圣灵的印记，再次确认保罗已经在那从罪得释放并与圣灵成为一体之义人使命里面。最终，即使面对第23章中那40多人试图杀害保罗的巨大威胁，他仍能保持平安并前往罗马，其推动力就在于他相信福音的必然性，也就是比自己生命更宝贵之水与圣灵的福音必须在名为罗马的外邦世界中心被传扬。耶和华之所以命令保罗前往罗马，是因为他知道保罗甚至会把罗马的法庭也变成见证耶稣之洗礼与十字架的福音讲台，而耶稣正是那位担当了人类之罪的救主。像这样，水与圣灵的福音不只是危机时刻保护信徒的盾牌，更成为使人跨越环境完成耶和华计划之强大前进能量。